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哥林多后书12:9。打从一懂事就发现，把我一手带大的阿木，对于身为女孩子的我，有着很多台湾老一辈的偏见。他总觉得我出生之后就不好养，又爱哭。他常常和我说，等我长大嫁人之后，就是泼出去的水，会变成不懂回家报恩的赔钱货。同时，从小到大和我比较好的是几个堂表哥们，每当玩到失控的时候，比我年纪体型大的哥哥们总是追着逗我。但是我很少大哭引起大人们的注意，反倒靠着自己小兽人的性格，不甘示弱地挥舞自己的小爪子，呲牙咧嘴证明自己还是能够对抗哥哥们的玩笑。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能成为一个有用而且可以光宗耀祖的女孩子，才是能讨阿木喜悦的最好解答。所以在还没有被上帝完全得着之前，我一直都是以倔强和好强的那一面展示他人。现在回想起来，童年时候的我总是刻意表现自己来博得长辈的喜爱，而事实上那个外人看起来完美的我过得并不开心，在很小的时候，焦虑和忧郁就一直伴随着我。后来长大一点，到了需要在乎学习成绩才能上好高中和大学的时候，我还是一直像小时候一样，想让大家对于出生于教师世家的我刮目相看。但无奈我的学习成绩不如我想要的那样理想，我的忧郁情况就开始更加严重，常常从脑海浮现自杀自残的情况。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够完美、不够坚持、学业成绩不够好的59分。偏偏那时大我几岁且和我最要好的堂哥熬夜努力学习，考取了全台湾第一志愿的前几名。看着阿木对于他能上第一志愿那么的高兴，我也就越来越恨为什么自己不能够成为绝对坚强的人。每当熬夜想睡觉的时候，我就非常懊恼，为什么堂哥可以比我更轻松地去了第一志愿，而我却在这里当 loser。 虽然我很想考上同样的科系来让阿木和其他人知道女孩也可以很优秀和完美的，但力不从心，我从来也没有像堂哥一样那么优秀。就这样一直到了28岁，有天我被自己的骄傲击倒在地。那时上帝许可把我所喜欢所在意的一切全部拿走，我失去人生所有我爱的，我的未婚夫，我所养的猫，我所投资的钱全部化为乌有。走到尽头，我犹如丧家犬一般舔着伤口收拾行李回到台湾。在那时我才能真的谦卑回到上帝面前，对于自己的骄傲，对于自己过去所相信的谎言，或是自己给自己编写的借口，来悔改和向上帝哭求。上帝在一次教会例行的祷告会上着实安慰了我，让我知道不管我自己够不够聪明，够不够完美，这些都没有关系，因为上帝爱的就是本来的我。我不需要讨好上帝，也不需要讨好谁，我不再需要证明自己的价值，我就是我，就算我软弱，上帝还是爱我，并且他的大能可以在我软弱的生命 彰显出芬芳来。那时，我才能与从小到大一直跟着我的谎言一刀两断，不再相信恶魔的话。之后，我开始紧紧跟随耶稣，重新建立上帝与我之间的关系。当然，不够好的念头还是偶尔会出现，但借着上帝的慈爱，我不再把那些负面的念头当成真的了。我渐渐明白，我们的软弱其实是上帝给我们机会亲近他。于是，我开始认可上帝能在我那不完美的身上重新建立自信和价值。虽然我的老我依然会跑出来犯罪，但我开始可以体会到使徒保罗所说的那样夸口的软弱，因为就这样软弱的我，上帝依然可以在我身上行奇妙大事。我也开始不害怕和大家分享我的软弱，因为我知道，就算我不完美，耶稣的完美能力依然覆盖在我身上。更奇妙的是，耶稣借着我的不完全来彰显他自己的荣美。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但上帝仍旧不放弃我们，愿意使用我们每个人的不完美来成就他的计划，并邀请我们一同参与建立他那完美的天国事工。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上帝要使用你，你相信吗？